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10月15号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之父、中共元老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座谈会，党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醒目标题：“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座谈会举行，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据报道，除官方代表之外，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众多军方开国将领之后，超过100名太子党在活动上齐聚一堂。有分析称，太子党借习父之名高调聚会，意在巩固红色江山。这个话题呢，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进行讨论。
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的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何先生呢正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他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察人士张赫慈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在墨尔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在奥地利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关于这次呢给这个习老爷子做寿，那么做寿想说给活人做寿这个名单啊，那么这次呢轰轰烈烈给他做寿呢，引起人们的这个众说纷纭。那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呢以及他的这个周围的人只不过是在作秀拼爹。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事情其实不可小觑，因为他背后有一些这个更加这个深层的原因，也就是呢跟习仲勋呢他的这个政治倾向有关，就是他是一个拥护宪政的这么一个改革派。那和平您怎么看呢？
一方面，这个习仲勋先生确实是中共党内的少数的、为数不多的值得纪念的一个中共元老，因为他在这个几次党内的权力斗争中间呢，他都比较开明的站在这个支持赵紫阳、支持这个胡锦涛这一边，而且在之前的这个广东主政期间呢，他也是这个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驱者之一。那么他很早就离开了中共的政治舞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以呢，他在这个中共党内来的名声呢，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好啊。所以纪念他呢，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附射一个信息，就是说要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这种气氛之下举行这个纪念这个习仲勋，传递的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其实可能要更加强烈一些。所谓的这个负面信息是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因为纪念这个所谓纪念这个习仲勋呢，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孩子这个习近平是现在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以习仲勋的这个党的地位啊，开这么隆重的这个纪念会是其他元老不能比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有一点这个父凭子贵啊，就是说你这个父亲是靠这个儿子来支撑他的力量。因为习仲勋在中共党内谈不上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这个元老，所以他得到这么高的这个荣耀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改革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的关系，大家只是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这个习仲勋呢习近平呢献媚，争相呢利用这个机会呢去拉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关系。所以在那个会场上传递出最有趣的这个话，就是说习近平我们来拍拍照，习近平过来一下，其实大家就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世俗的一个表现。比这个还要糟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习仲勋是一个中国的元老，按照中国的这个传统，纪念他的话应该是来自于各方各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代表或者所谓的这个各个利益阶层的一个人士。但是这一次纪念会成为了中国所谓的红二代，也就是民间所讲的太子党的一个聚会。那么所谓的保护这个江山不变色，实际上是保护太子党的利益不改变啊。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最大的利益者是就是中共各个阶层的高干子弟，各个阶层的这个干部子弟，他是成为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权贵集团，而中国的权贵集团又是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阻力。那么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强化作为太子党利益集团的这个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等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个割裂，也就是分出了所谓的太子帮啊、太子党和这个平民的官僚，在官僚体制内也会带来一些出身平民的这个官僚来产生一个分裂的作用。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主意最终是谁出的，但是它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太子党和平民官僚的一个对立，更强化了太子党和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上面一种对立，实际上它的政治效果是非常负面的。
嗯哼，等于明确的这个放出信号，就是说这个中共呢，其实已经走向了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对立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澳大利亚张赫慈先生，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次聚会？您觉得应该怎么解读？
我觉得习近平作为政治信号呢，不同的政治势力呢是不同的运用。
嗯，
因为邓小平用那个年轻化解决了这个独裁国家的终身制以后呢，政权的交接基本上是平稳，但是每一次交接呢都发生政治地震。江泽民时代呢是李世基同，胡锦涛时代呢陈良宇，这次薄熙来呢就在这个政权交接以前就发生了政治地震。作为这整个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呢，并不希望出现这样大的这个政治地震。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最大的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这个地方是利益一致的，但对于怎么维持就是针锋相对。所以现在呢考虑到维稳呢已经这个利益的不同的到底走哪条路的矛盾呢已经使得维持到稳定，所以双方不得不收敛。所以这次聚会呢应该是波及来地震以后呢既得利益的集团对尖锐矛盾冲突后的一次收拾残局，是排除像波及来这样的不按规矩出牌人以后呢造成的政治动荡的一次反省，但是一次表示团结和和解的这个表态。因为太子党太子不是一派，就是老子不是一派呢，太子党也不是一派，这太子党的说法是有毛病。这个里头那个都是高干子弟，你像习仲勋跟薄一波不一样，他们的儿子呢就不会是一样，所以不是一个统一的太子党。但是现在就是说目前来说呢，这个另一种解读呢就是改革派也同样利用他在解读刚才他说的，就是习仲勋的特殊的一个经历。
好的，
他是62年就已经，他是高岗这条系那个刘志丹这条系的已经被排斥出局，但是后来又用改革，特别是在对胡耀邦下台和六四开枪的这个表态，所以呢这个党内改革派呢也利用这个政治符号。特别明显的就是温家宝是一直退了以后呢是非常低调，根本不出面，但这次他出面了。这次出面纪念一个习仲勋呢专门提到了习仲勋跟胡耀邦的关系，
是，
所以这个特殊信号呢，就是政改派的党内呢也来利用这个政治信号。
好的，谢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观察人士张赫慈先生，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请教你。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来请教目前人在维也纳的和平先生。和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共为什么强调习近平是作为亲属来参加这次座谈会？第一。第二，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采取了很多在大家看来是向右倾的做法，有人甚至把他叫成习泽东。那么他在这个有评论人说他希望来通过见他老爸这个活动来显示他是一个改革派，你怎么看？
我觉得习近平因为是纪念他的父亲，所以他应总书记的身份出席呢是不合适。所以你即使是他坐上这个皇帝，坐上什么地位，父亲就是父亲，孩子就是孩子，这是一种血缘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应亲属的这种身份的出席呢，当然是更妥当一些。而且呢，太子党这一次的聚会呢，有一种非正式的这个味道，所以对于太子党来讲是一个正式的聚会，但是对于官僚体系来讲是很不伦不类的，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它会打破了中共原来传统的这种政治表现。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种状况，太子党们属于极其嚣张、极其高调的、极其无所顾忌的召开这么一个太子党的代表大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降低他的这个政治分量，降低他的政治的这个含义，所以他应家属的这个身份来出现。 那么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借他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份来传递某一种政治信息呢？但是我们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习近平是得到了他父亲的光芒，他父亲在中共的这些元老里面名声相对来讲是啊比较好，而这种比较好的名声使那些对中国的改革具有抱有某一种期望的这个人呢，就是把希望投射到这个习近平身上。但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确实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有一种这个啊习政勋的这么一种风采啊。他在这个上任的时候发表的一个讲话，很多人都认为是比较接地气的，和那个非常僵化的啊无聊的那等官僚理念啊，这个表达的这个胡锦涛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但是他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间，他所走的这个路线，所采取的政策呢，实际上呢，后来发现呢，比胡锦涛还要保守，还要僵化，甚至还要残暴。现在很多的异议分子，很多的这个民间人士啊，这个被逮捕，哎，这个幅度人数啊，远远超过这个胡锦涛时期啊。那么对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钳制非常严重，而且很糟糕。当然，情况不像所谓的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什么刘云山作乱呐、或者是谁谁谁作乱呐、即使这些政策的出现没有习近平的认可，没有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意志，是不可能出台的啊。所以从很大的程度上，今天的打捕这个民众分子、打捕异议分子这个进行言论的限制，就是习近平的主意，就是习近平的主张。那么习近平会不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呢？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政治人物，尤其是专制的体制的政治人物，他的转向是非常的具有不可以预测性的。他这个时候为了他的稳定的政权，他可能往左走，下个时候他发现形势不对了，有可能往右走。尤其习近平这样一位垂范这个强有力的有宽阔思想的一些智囊给他提供一些思想支持，他整个被一般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非常僵化和保守的这个官僚所包围，所得他得到了很多的信息都是错误的，被误导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做出了很错乱的这个政策。所以从目前来看，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在矛盾之中，还是在一个去不能确定的这个阶段之中。但是他总是会左走一下右走一下，当皇帝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他希望啊左右啊都有势力啊，这个来成来呢，使他有一种调和的这种角色来扮演。否则的话，如果往右走，他就共产党就面临着下台；如果极端的往左走，共产党遇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实际上他左右都不能走向极端。
好的，好，谢谢和平。下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观察人士张赫慈先生。刚才这个张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已经谈到了习仲勋的他这种给人一种非常困惑的这么一种很难解读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他的父亲习仲勋，那么在大家认为都是一个改革派、开明派。那么在众多纪念习仲勋的文章当中呢，我看到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采访鲍彤这么报道当中，鲍彤曾经提到，那么习仲勋当年曾经在全国人大当常委会当副委员长的时候提出来，中国应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思想是非常开明的。那么习近平在这么一个家庭当中来长大，而他父亲在文革之前，文革当中受十几年迫害的情况，不可能对他的思想不产生任何影响。那么他现在搞的这一套又让大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右，难道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当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得不让做吗？还是他另有别的企图呢？张先生。
啊，这个每次中共换届呢，在海内外都热衷分析新的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倾向。习近平上来以后说这个全为民所富，全为民所用，马上被解读为这个就是普世价值的政改派。那现在又拼命向毛转吧，说左转，你左右的说法不一样，又被解读为毛派。其实现在个人的政治倾向呢，并不非常重要。 就是废除了终身制以后呢，现在这个整个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一个个人，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呢，个人的色彩并不是非常重要。就是中国今天的争呢，就是老路、邪路和新路之争。所谓的老路就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的邪路就是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今天中国当局想走的就是新路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可以叫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其实简单就是说，中国已经从左翼的集权变成了右翼集权。所以不管是谁上台，基本这个做法呢没多大区别。现在呢就是说，从邓小平的，就原来毛泽东的打江山的这个老本呢，被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特别文革吧，消耗光了。邓小平上来呢，就用经济发展这个来取得新的合法性。所以今天这个中国过去的保八呢，基本就是合法性的同义词了。保八就是保就业率，中共最怕的经济出问题呢，影响大量失业，特别是民工失业。所以在世界不景气的情况和中国不可能这么长期高速发展的今天呢，中国任何人上台都会是这基本做法，对左对右都打压。所以他就是说，只要求稳定。这个右翼集权我并不很悲观，右翼集权下是可能高速度发展经济，而且右翼集权比左翼集权容易民主化，从智利、西班牙、韩国、台湾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不必过分的解读这个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倾向，和这个整个领导层。我觉得在目前，中国如果不崩溃的情况下，这条路就是说，从右翼集权发展经济，几乎就可以类似台湾、韩国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而且有利于民主化。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啊，就刚才这个张先生也讲到说，中国现在这个政坛呢是政没有这个政治强人。那么从习近平这个以继父来立威这个做法来看呢，的确也能够部分的这个证实这个说法。那么我们也读到您的一些这个评论，就是似乎你也认为呢，像习近平这个人物呢，在中国政治上也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过渡性的承前启后的人物。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从国际和国内的这个形势来看，就是说能不能预测一下，就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就是将成为，有的人说他可能是一个末代皇帝。
政治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啊，往往因为政治学里面最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做政治预言啊，就是因为呢，政治的很多的这个变化的因素啊，都隐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面，只看不见的角落里面产生的力量，有时候恰恰是改变这个局势的根本力量。比如说某个士兵的一个枪声，比如说某一件不能按照传统的管理方式能够控制的一个社会事件，比如说某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发起的一场政变，哎，这些因素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得见，它就可能不会发生。正是因为它看不见，所以我们才具有不可预测性。所以我觉得，关于中国的未来的预言，大部分实际上不能建立在一个逻辑的推理基础之上，不能建立在一种已有发生的这个社会基础之上。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世界的这种民主的潮流，这种社会的变革的这个力量，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困难，不管在其他的国家的转型出人的遇到多少困难，把社会的责任、社会的权利交给民众来做主，交给民众来选择，这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一条出路。中共现在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一等暴力的机制去压制维稳的机制，是压制或者是开放更大的这个牺牲啊，这个环保牺牲未来的这个生态环境，牺牲未来的这个生产的条件，来求取一时的这个政权稳定，这都持续不了多久啊，这种都会走向崩溃。所以习近平如果他能够选择这条道路，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我认为只要他还有一天在台上，这种可能性就存在。我们听了只能说啊，胡锦涛没有这个机会了，江泽民没有这个机会了。对于习近平这个来讲，他只要在台上，我认为他随时随地都有逆转的可能性。在政治变化的过程中间，个人的领袖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标志意义，是因为在他的后面具有某一种政治势力的支撑， 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是他的党的代表；习近平不是习近平，那是共产党的代表。但是习近平的某一个举动，习近平的某一个头部动作，在任何的社会转型中间，它的指标意义都要非常大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元首，一定是一个一党党魁。所以我就讲了，中国的变化讲解的非常复杂，非常艰难，但是往往也在一念之间。习近平如果有一个人给他一个提醒，有一个人给他一个指引，他可能就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没有好的幕僚，没有好的思想来源，他自己也缺乏这个丰富的知识，他自己也缺乏了一个宏观的一种视野。所以我们看起来他做的很多决策才是那么的古板，那么的僵化，那么的矛盾啊！现在看不出他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但是我们希望为了他仍有这种可能性来改变他。
好的，关于中共高层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意欲何在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察人士张鹤慈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稍后我们将讨论中日关系潮起潮落，钓鱼岛争端究竟是标还是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